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好。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快乐的一个中秋节晚会。我们很高兴能够聚在一起。我想我们从芝加哥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有13位，我们也非常的欢喜，我们能够来跟大家一起来共度这个中秋节。中秋节真的是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来庆祝才有意思哈。自己一个人庆祝的时候，有时候你就觉得很难庆祝，所以很感谢主啊！盼望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中秋节的晚会，我们大家在这边虽然离乡背井，但是呢，我们就一起，我们可以解解乡愁。刚才也是很感谢几位弟兄姐妹带领我们唱诗，也跟我们分享他们人生的经历哈，他们的见证。真的今天晚上这样一个聚会我们也是很希望能够跟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分享来介绍我们的最宝贵，我们生命里面最宝贵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好像刚才唱的那首诗歌讲的，因他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灵我们不再惧怕因他活着我们每一天可以很有力，很有生命力的奔跑每一天的道路。我们来到美国 的学校的日子乃至于将来离开学校进入社会，我想我们的人生的脚步没有一步路是容易的可是我们当我们有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我们面对的前面我们会有很大的盼望。那我想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我们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想我们每一位一定都有非常怀念的家人会在这个时候你特别的想到你的家人。所以呢，我就想到我们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就是期盼着月圆，然后呢人也圆，有没有月圆人也圆。每次我们看到那个月亮那么圆的时候，其实你第一个想到，你第一个从心里面勾起来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望，就是人也圆，就是我们能够跟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可以在一起我们所爱的人跟我们生命心灵有很深的这样子的一个契合有很深的一个扶持，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喜悦，那种甘甜，这真的是我们心灵里面很深的那样子一个盼望。所以我们好像这个荧幕上的那三个字，其实我们心灵深处其实我们都很希望有一位知心的人，可能就是我们的亲人，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任何一位知心的人，如果有一位知心的人在我们的身边，你会觉得说每一天你都有都有那个力量每一天你都有一种很笃定很踏实的那样子的感觉。只不过是说月亮30天才圆一天呢，有时候我们看我们的人生，我们也发觉到说，其实人也圆，不是常常都能够经历到的。很多时候孤单的时候，好像都比这个人圆的时候还要多。那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人生经历那其实我从小这个孤单感也是我体会比较深的一个部分。那为什么呢？因为很从小呢。我当然有很多个原因但是不管不详细的讲太多，其中一个也算蛮主要的原因是从小我的体格就特别的弱小，我一直到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我都还是全班最矮的那一位那从小学的时候，班上的每一个女生都比我高所以不仅是又矮，又矮又胖也还好又矮又瘦所以从小就有一个很深的自卑感，让我从小就好像培养出一种非常的内向、非常害羞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的一个性格。在学校里面，我几乎是也不跟同学有任何的这种讲话或什么的。我2年前我们开过小学同学会，我去那我就问他们说。就几个人，我就问说，你们小时候对我的印象是怎么样？你猜他们怎么说？他们没有任何印象。 哇，所以这个很麻烦啦、啊。可是小时候真的，那就是我的体验。我在我的班上里面，我永远是一个局外人，甚至我总是 是一个隐形人。任何时候班上同学那么多，可是我都是独来独往的，我没有朋友。你知道下课时间那个下课铃声一响哈，一堆男生就立刻抱着球就冲出去了，对不对？冲到操场上去，哇，就开始打球了。每次这个十几个人冲出去，没有一个人会来找我，没有人会约我说，哎，一起出来。所以每次我就只有在那个这个二楼的那个课室外面的栏杆上面，孤零零一个人看着他们在下面打球。所以这就是我从小的那个经历哈，那个经历。那所以我们说人也缘哈，就很难去体会。那其实那只是我人生的经历哈。那我想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回想一下你的人生经历。也许我们稍微用两分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中间能不能两个人，顶多三个人一组？好，你就跟你旁边的两个到三个人一组，然后呢，你们彼此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会让我感觉到特别的孤单难受，好不好？一定有吧？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你特别感到孤单难受？当我就是在上面看着同学们都在玩，只有我一个人在上面看的时候，我特别的孤单难受。那你们呢？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两分钟。好，在二十秒哈，在二十秒，哎，想分享的赶快分享。OK， 好像大家每一个人都挺有得分享的哈，都挺有体验的哈，呀、yeah ，那所以我想这个经验我们大家都可以有共鸣。那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哈？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很孤单的时候，我们好像常都会觉得说，大家都很快乐，只有我一个人很孤单，有没有？好，那有时候，当你觉得或者当你在思想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一定是某种特殊的处境之下，你才会觉得孤单。如果你不要在那种处境之下，你就不会觉得孤单了。好，那我就想到有一次呢，有一个单身汉跟一个结了婚的人，两个人在争论到底谁才孤单。那单身汉就说，这个你不会了解的啦，每当我想到远方的他，我的心就倍感孤单。那你知道那结婚的怎么说？结婚的人说，哎呀，这个你不会了解的啦，每当我看到眼前的他，我的心就倍感孤单。我想问一下哈，你能够体会这个结婚的人的孤单的人，能不能请你举手？有人啊，说真的，你能够体会的人，每当我看到眼前的他，我就倍感孤单，能不能举手？我可能是不敢举手啊。哇，刚才这边也有一位哈，那我想你们的孤单的体验是很深刻的哈，呀、yeah ，好， Yeah, 所以有时候这个是很有意思哈。你觉得说什么样子的处境才会觉得孤单？可是很多时候，在相反处境的人一样觉得非常的孤单。所以呢，我们其实今天当然是希望我们一同的来寻找到说我们的人生怎么样能够有知心的朋友。哦，真的是一生我们有知心的朋友。可是我想我们需要先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我们没有知心的朋友，或者说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蛮孤单的。好，那我这中间我就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了。好，很多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说，我们孤单常常不是因为我们身边没有人，其实我们身边常常都有很多的人，对不对？你只要走进校园，普渡校园人多不多啊？哇，多得不得了啊！你这不行的话，你回中国，中国别人没有人最多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孤单不是因为我们旁边没有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最深的孤单的感受是当你身边有很多人在你的周围，可是你却觉得很孤单啊。哎，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觉得为什么哈？为什么明明就是有人在我的身边，但是我就是会觉得很孤单。可是我想来想去，我至少发现到说，有每当孤单临到你的心的时候，我们对应一下，我们来对照一下，看你的体会是不是一样。每当那个孤单感好像笼罩下来的时候，你就很深的感受到在你跟周围的人中间好像有一堵墙就隔起来了。就隔起来了，你跟他们是不通的，是没办法通的。各式各样，好像有很多无形的墙把人跟人隔起来，有没有？有这种感觉吗？有，对不对？哦，这有时候你想想看，这是很多种无形的墙，哎，把我们人跟人各样的各种关系就隔起来。譬如说什么样子的隔墙呢？有一个隔墙叫做差异，有没有差异？哦，有人帮我再打开这个，是不是好像放得太快了，天机不可泄露。OK， 是不是这个？不，好，我来控制好了哈。好，这个，然后这个，对，人跟人中间的差异，很多时候不是吗？哦，与别人有差异，我眼睛不好，我这样看不清楚。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两个人有不一样的时候，一种隔阂感就出来了。你到这个地方，你一看到美国人，满街都是美国人，你马上就觉得说跟他们中间有个很大的距离。当你整个都被美国人环绕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在这个地方你不属于这个地方，你在这个地方会觉得非常的孤独。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单单差异本身就可以把我们彼此这个成为一堵墙，把我们隔开来。然后第二个东西就是不了解，很多时候不了解的时候马上就成为一堵墙，把我们隔阂开来了。多少时候我们觉得爸爸妈妈不了解我们，是不是？哇，一直讲一直唠叨，他就不晓得我们心中 的感受，不晓得我们心中在想什么，所以这是很烦啊。可是一次不了解，两次不了解，你跟他发脾气他还是不了解，很多时候你在家里面你就觉得很孤单，爸爸妈妈都不了解我。不了解会让我们隔阂，会让我们产生一堵墙，会让我们觉得很孤单。然后有没有发现冷漠跟敌意？哇，那这更厉害了。每当有冷漠产生，有敌意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很孤单。你一定都看过，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看 YouTube， 即使你没有亲身经历，也在 YouTube 看到很多一个人在街上被什么人当众的这样子霸凌，结果所有的路人都怎么样？都在旁边围观，有没有？哦，大家就这样子看啊，没有人出手帮助啊。一个人被车子撞了，在地上爬不起来，其他的车子照样从这边开过去，从那边开过去，人照样从他旁边走过去，没有人看到他。冷漠，敌意。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的那种孤单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你那种感觉是被整个世界都遗弃的。很多人在那种情况之下会自杀的，会自杀的。所以这些东西都造成很多时候都造成我们孤单的感受。然后还有一样东西， 叫做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也常常成为一堵墙。那负面的情绪很多种啦，很多种。可是譬如说，我就跟你们分享我以前 在读博的时候的那个一个朋友哈，其实也谈不上朋友了，只能说是同学，跟我在同一个实验室里面。那他 每个研究生都有一个 cubic 哈，你如果走到他那个 cubic， 走到他的桌子旁边的话，你会吓一跳。为什么？因为你发现到说他桌子是他的桌子里上面每一个锁的每一个抽屉上面都有一把大锁，都是锁住的。每当他在他 的实验室那个他的桌子上面做他的实验怎么样，突然间他要上厕所，他就把桌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收到抽屉里面去，然后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全部上锁，然后去上个小号，五分钟三分钟就回来了，然后开抽屉，哎，把东西重新拿出来。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真的没有看过啊。每当你走到他旁边想跟他讲话的时候，他马上你马上就看到他有一个动作，有什么事？哇，所以你知道吗，这个 你就无形中你就感觉到一个很强的一个墙把你跟他隔绝起来了。当他心里头有那种很深的不安全感，有那种猜疑在他的里面，有那种自我防卫的心态的时候，他注定是活在非常孤单的一个世界里面。所以各种负面的情绪，当你有嫉妒，当你有愤怒，当你有受伤，当你有这种委屈，那种情绪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马上就发现到说你跟人中间一堵墙就出来了。或者是他有这种情绪，他跟你中间这种墙就建立起来。负面情绪会把我们中间隔开来，那就会造成这个孤单的感受。我刚刚说我从小就是一个很自卑的人，那因为那个体格啦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所以我常常觉得说，哎呀，我什么都不行，同学当中也没有人理我。所以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进入到一群人的当中，每次在一群人的当中，人家没有跟我讲话，我就非常的不自在，我就如坐针毡，然后我就觉得我呀，就想赶快就离开那个地方回家算了。所以每次在人群的当中，我就是非常的非常的不舒服不自在。那到了大学的时候呢，我就希望给自己有一点突破，所以到大学，你们学校都有很多社团吧，对不对？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参加了好几个社团，希望透过参加社团来克服，但是还过没多久其实还是克服不了那种太大的那个障碍，那个不舒服感太强了。所以我看 也去了那边也是没有人跟我讲话，没有人理我，所以我慢慢就不去了。那有一次呢，在校园里面就有一个社团的朋友就遇到我，而他一遇到我他就问说，哎，你怎么好久都没有来啊？我说我去也没有意思啊，你们没有人理我啊，哦，所以我现在不想去了。他说，哎呀，没有啊，大家都很欢迎你啊。我说没有啦，胡说啦，你们根本就都没有人要理我，根本就不在乎我。我在你们那边我觉得我只是一个外人，你们都是跟自己人讲话。好，所以他一直劝我，可是其实我已经打定主意，我不想再去了。你知道那天谈，那当然他拿我也没办法。后来他要走的时候，他丢下一句话给我，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句话。他说：“没有人把你当作外人，是你自己把你自己当作外人。”你同意吗？你同意那句话吗？其实那句话我当时很不能接受，但是那句话后来真的引起我很大的思考。我开始在问说，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我在人群的当中我非常的孤单，可是到底是因为他们不理我所以我很孤单，还是因为我自己心里有病？你们说，你们来评评理好不好？你来评评理好不好？到底是谁的错呀？我们很简单的选择题，你们觉得主要是他们的问题， 是我，所以害我非常孤单，还是我有病，是我的问题？我们来调查一下哈 ，OK？ 觉得是他们，主要是他们的问题的人，请举手。觉得是我的问题的，请举手。你们太残忍了吧！我这个人已经很受伤了，你们还落井下石哎。好，那你们说是我的问题，你们能不能两位、三位举手一下？你觉得是我有什么问题？刚才举手的，我勇敢面对。可不可以？刚刚谁举手的？能不能讲一下？你觉得是我的？如果是我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你觉得是什么问题？能不能分享一下？哦，很好，很好。不信任别人，为什么你觉得是不信任？嗯哼。OK， 不信任，不信，你做什么都会觉得猜疑。人家 走过你旁边没有看你，你就想说他瞧不起我，是不是 ？OK， 好，好，还有呢，这边有，你觉得是什么问题？自卑到什么？嗯。嗯哼，所以我。我的自卑造成我自己的那种不平衡，是不是？好，好，还有没有？再一个。如果你觉得是我，主要是我的问题，是什么问题？这边有一位，那这边好了，有没有？是哪一位讲一下？好，你说。我都不了解自己哈。I don't even know what I want. That's pretty good. I thought I know. OK. 所以其实你知道，这个有时候我们思想这些情绪的问题，包括特别孤单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很有意思。孤单不只是一个周围环境的问题，或者说周围的人的问题。其实更深的层面，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心理上的问题。好，刚刚说心理上的问题，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接下来好，我们有一点互动好不好？比较好，比较有意思哈，不要说都是我在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那周围，我们老实说，周围一点问题都没有，周围的人都没问题吗？啊？不主动关心我哈，所以。还是有人讲一点公道话，不错。好，好，那我问你，周围的人的问题容易解决，还是我心里的问题容易解决？周围的人容易解决，有人说，也有人说心里，我自己心里的问题容易解决。都是心里的问题，哇，这个我真的，他今天得两个奖，我很高兴。我等一下再给他一个奖，他今天都帮我讲话呀，很好呀。我用实际的例子好了，爸爸妈妈都不了解我，我就跟他们抗议，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来了解我。当爸爸妈妈了解了我之后，我就不会孤单了嘛，对不对？容不容易？不容易啊。同学霸凌我，然后其他的人都在旁边围观，我就发出不平之名，我就跟他们抗议说：“你不可以霸凌我，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冷漠无情。”等到我的同学不霸凌我了，我的同学他们不再那样子的冷漠了，那我就不孤单了，是不是？你要等，你觉得会等多久？会等多久？啊，你们说，觉得要等很久的人请举手。那反过来说好了，那我们自己来调整自己的心理。好，我就决定我的情绪不要受人的左右。OK， 好，没有人理我的时候，我还是热情以对啊，我还是主动的去跟人家做朋友。 那没有人了解我，没有人关心我，那我就反过来去关心别人， 去陪伴孤单的人，那这样子我就不孤单了，是不是？有没有比较简单？这样子解决有没有比较简单？有吗？真的有吗？做到的人举手，这样子解决的人请举手。有一位，有两位，只有两位而已啊。所以我们好，我其实我是丢问题给你们哈，所以我们再用两分钟来讨论一下，你觉得孤单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我们两三个人一组，刚刚那三个人，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我刚刚那两个方式好像大家这赞成的人都不多，那我们两三个人，我们讨论一下，你觉得孤单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OK， 好，好，我们回来哈。我想你们讨论一定有很多不同的角度的一些解决办法，但是我想问大家哈，你们有没有发现解决孤单的问题中间有一个很棘手的部分，有一个很棘手的部分牵涉到人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你有没有发现人性有一个特点，就是孤单常常会使人的心冷漠，有没有发现？每当我感觉到孤单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很自然就会觉得说都没有人关心我，那我为什么要去关心别人？当我觉得很孤单难受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连自己都处理不来了，我还去管别人死活。所以很多时候当你很孤单，落在孤单难过的时候，你发觉那个孤单对你的心有一种影响力，是会削弱你的心对别人的关心。当我们的心越在孤单的感受里面的时候，你发觉你会越只关注到自己，或者说越只感受得到自己的感受，你越感受不到别人的感受。所以那个时候你很自然，你的整个注意力都会集中到你自己的身上，然后呢，你越感受不到别人的感受，所以你自然就不会去对别人有任何的你说关心或者是帮助，或者是甚至一些友善。所以孤单会使一个人的心变得冷漠，这是我们人性的一个特征。你可以说 我们的人性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里就有一件事情 就一个循环开始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一直在发生的，就是孤单使我们的心冷漠，可是我们那个冷漠下来的心会怎么样？会制造出更多的孤单，你会在你周围的人的中间产生更多的孤单，然后更多的孤单又会产生更大的冷漠，更大的冷漠又会产生更多的孤单，这里有一个恶性的循环。其实你会发现到说，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一直在社会当中不断的进行，不断的进行，不断的在恶化。所以 你都记得你的爸爸妈妈可能以前都曾经跟你们或爷爷奶奶跟你们讲过，以前他们住在一个小村落的里面， 十几家、二十个家庭，所有的家庭大家都互相认识，互相都跑你家厨房，跑你家的这个后院啊，都好像自己家一样，大家都非常熟。可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的时候，你隔壁那家你认不认识？常常都不认识，常常都不认识呀。所以这个社会在往一个方向一直在发展，那个方向就是很多人越来越感受到孤单，可是那个孤单使我们的心更加的冷漠，而这个冷漠就使这个社会更加的孤单，一个恶性循环就在这个我们所处的社会里面一直在前进。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你就发现到说，当两个很孤单的人，他们都在找知心的朋友，当这两个人这个一见面的时候就爆出了爱情的火花，然后呢两个人就哇整个人黏在一起，就一生要厮守在一起。两个人都深深的怎么样，因为在寻找知心的朋友，两个人都深深的期待着对方，你能够了解我，你能够无条件的接纳我，你总是陪伴着我。结果有没有找到知心的朋友？常常没有，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你爱他爱的要死，你希望他成为你的知己，可是你没有想到他跟你一样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人，你没有想到说他对你也有一样的期待，你没有想到说他也跟你一样不知道怎么样去了解人。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就互相有期待，就产生互相有要求，然后进一步就变成互相有失望，然后互相指责，再过来就是互相伤害，结果两个人就更加的孤单。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人性问题在我们的里面，使这个孤单的问题变得是一个相当棘手的。其实你从这个角度去思想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到过说，那些曾经伤害你让你感受到孤单，让你感受到被遗弃等等等等，那个使你非常孤单的人，我不晓得你曾经想过说，其实他的心灵也非常的孤单，其实他很跟你一样，他也是受过伤害的，他就是因为那个伤害使得他的心冷漠，他没有办法了解人，所以他也把伤害加注在你的身上。而你这一位受过孤单难过之苦的这个人，有没有发现其实你的心也蛮冷漠的，其实你也伤害过很多人。其实这个社会上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其实没办法一刀切下来说这个是使人孤单的人，这个是被伤害的人，这个是孤单的人，这些人是不孤单的人。其实这个社会没有，其实所有的人我们都差不多，都差不多。所以当你去思想孤单的问题，我们渴望人生有知心的人，可是你这个问题你越去思想的时候，你越会体会到人性的无奈，人性的无奈。所以这时就是这才使我想起圣经里面有一句跌破很多人眼镜的一句话，大概第一次听到那句话几乎所有人都没办法接受，很短的一句话，那句话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怎么样说都是有罪的，不是说你杀人放火，不是说你是一个很坏的人哦。圣经上所说的罪其实就是后面那句话，他说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失去了神最初造我们的时候所赋予我们的一种生命的荣美。其实圣经在讲的罪是人性的部分，我们的人性失去了神最初造我们的时候的一种荣美，我们变成是一种缺陷的人性，变成是一种扭曲的人性。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人性的当中，今天我们都处在一个状况，就是当我孤单的时候，我的心会沉下去，我的心会冷下来，我的心会麻木掉，我会成为一个冷漠的人， 我会变得冷漠。这就是我们人性的一个缺陷，也是我们人性的一个弱点。就是因为有这些人性的弱点，孤单使我们冷漠，这只是其中的一点。但是就是这些缺陷，使我们失去了我们原先神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所赋予我们的那种完全。所以为什么人跟人中间，我们说常常都会有各种的隔阂啦、矛盾啦、猜忌啦、伤害啦，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源于我们人性的那种扭曲，人性的那种缺陷，就是我们的罪，就是我们的罪。真正圣经在讲罪的时候，不是在讲说你骂人，不是在讲说你贪心，那些都只是表象，包括孤单本身都只是表象。其实真正的核心是我们里面那个已经损坏了的人性。所以孤单其实只是冰山上面露出水面的那一小块而已。你知道冰山，考考我们中间读理工的，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块的体积是整个冰山体积的百分之多少？啊？10%左右，对不对？10%。十分之一而已。其实孤单只是露出水面那一部分，真正的问题是在水底下的那一块。那一块就是什么？就是圣经所说的罪，就是我们人性里面的罪性，我们人性里面的缺陷，里面的弱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问题不是出在人的行为的层次，这个问题是出在我们的人性的时候，你就发觉到说，那人就没办法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了，因为这是你最深处你人性的本质。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才会发现到说，除非有上帝来介入，才有可能把我们从孤单的问题里面把我们带出来。所以今天晚上剩下的时间，我想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这一个人。原因很简单，耶稣大概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当中所曾经历过最深孤单的一个人。耶稣是2000年前出生在巴勒斯坦，一个穷乡僻壤的一个小木匠。他一生只活过33年而已，很短，非常的短命。可是今天在全世界大体上来说，我想不论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几乎大概所有人大概都会承认说，耶稣是一个曾经深深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伟人，影响人类历史，人类的历史的文明，历史的思潮，很多的思想。耶稣是一个影响人类历史很深的一个，你说思想家也好，你要说哲学家也好，都可以。你知道没有一个伟人是不孤单的，耶稣也不例外。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这些伟人他们的思想常是超越我们的思想，所以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眼界，人们常常是不能够了解的，所以人们就会被误解，他们常常在他们那个世代会被排斥。所以伟人基本上都是孤单的，没有不孤单的。可是耶稣跟世界上所有的伟人还有一点点很不一样的地方，这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耶稣从来没有只看他自己是一个人。所有的伟人都看他自己就是一个人，耶稣从来没有只看他自己是一个人，他非常清楚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人类的当中，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一位创造者，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位一体中间的第二位，他跟上帝是合一而且是同等的，至少这是耶稣的自我认识。他是那一位上帝来到人类的当中，这个绝对是我们中间所有的人，你当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你会觉得 不可思议。你会觉得这怎么可能？你会觉得这实在是太荒唐的一件事情。一个人怎么可能把自己看成是那位创造万有在宇宙之上的那一位上帝呢？如果不是神经错乱的疯子，一个正常人不可能有这种自我认识吧？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创造万有的上帝？有没有？能不能举手一下？没有嘛，对不对？你们都很正常嘛，我也很正常啊。正常人不会有这种自我认识的。所以很多人你真的是会觉得说，那耶稣就是一个疯子了。可是你要把耶稣看成一个疯子，当然这种质疑是很合理，但是你要下这个定论的话，我会劝你，你稍等一下哦，你不要太快下这个定论哦。为什么？因为你稍微想一想看看，一个连对现实的最基本认知都错乱的一个疯子，他怎么可能影响人类历史、人类的思潮文化，影响了2000年到现在，那个影响力还不衰，还在影响着世界这么大的范围之内，那种思想的深度怎么可能从一个疯子出来？所以你要把耶稣定位为一个疯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哦。所以这一点我讲不是今天的主题，我留给大家慢慢的去体会。但是耶稣跟所有的伟人就是在这点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耶稣看自己是那位创造万有的上帝，可是就是因为他看他自己是创造万有的上帝，今天我们谈的是孤单，所以他的孤单就远超过所有其他的伟人。因为单单这一个他认知自己是创造万有的上帝，就足够让他招来他那个当时那个时代多少人的嘲笑，多少人的谩骂，多少人的这个指责，甚至仇恨。耶稣，你如果去看耶稣的生平，你就发现到说，耶稣整个传道的那个几年的当中，不断的就是面对到犹太人对他的那种攻击，那种敌意。因为对他们来讲，一个人竟然称自己是上帝，那是一个极大的亵渎啊！所以他犹太人就非常非常的痛恨他。这个就带给他心灵深处一个更深更深的孤单。耶稣所经历的孤单是很少人经历过的，可是你却很惊讶地发现一件事情，发现到说，在这么深的心灵的孤单的当中，耶稣所经过的孤单从来没有使他的心变冷漠，这是很奇怪。几乎所有我们，当我们孤单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沉下来，就会 冷下来。可是耶稣的心从来没有冷下来。你看见耶稣一生的当中，他充满了炙热的爱，他这个走遍各城各乡，他医治各样的病人，他行神迹，然后 把人、从各样的痛苦里面带出来。他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走到哪里就是涌流出一种炙热的爱心。耶稣特别常常，你如果去注意耶稣的那个生平，耶稣特别常常靠近那些非常孤单非常痛苦的人。有一个人叫做撒该，他做了很多坏事，我就不需要多提了，那个不重要。他几乎是耶利哥那个城里面全城的公敌，没有人愿意跟他做朋友，没有人愿意跟他来往，只不过是因为他有一些政治权力，别人不敢动他，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一个人。可是当耶稣去到耶利哥的时候，耶稣看到他，耶稣第一句话就跟他说，撒该，今天我要住到你家。没有人愿意到他家去，但是耶稣那天住到他家去。我不晓得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但是那天晚上撒该在耶稣的面前痛改前非。 他说我以前讹诈那么多的人，所有我所讹诈过的人，每一个人我都愿意还他十倍。其实我觉得他大概所有的财产全部都讹诈来的，我不晓得十倍他怎么还的，一辈子做牛做马。可是耶稣就是特别常常靠近那些很孤单的人。有一个长了大麻风，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麻风病的一个人。那当时的麻风病那种皮肤病会感染的，所以当时而且又是绝症，所以当时的人特别的怕这些麻风病的人，只要一遇到麻风病的人，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甚至会拿石头丢他，免得他会靠近。所以那些麻风病的人，他们都是几乎被整个社会所遗弃，每个人看见他就是觉得他是很肮脏，所以都离他远远的。这些人也是社会上最孤单最痛苦的一群人。这个长麻风病的人，他看到耶稣，他就呼喊，他就说，主啊，你若肯的话，你一定能够救我。耶稣听到他在呼喊，耶稣转过来，耶稣走过来，耶稣靠近他，耶稣用他的手去碰触他，耶稣跟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就把他的大麻风给治好了。重点不在于耶稣把他的大麻风治好，重点是耶稣他碰到一个人的时候，他感受得到这个人心灵里面的孤单，他深深的可以触摸到这个人心灵里面的痛苦，他深知每个人心灵里面的那个渴望，那个需要。耶稣碰到任何一个人，他总是能够很深的触摸到一个人心灵里面的最深处，在他里面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爱，那种爱使得他每一个痛苦的人、孤单的人、迷惘的人遇到他的时候，那颗心就温暖起来，那颗心就活起来。他心灵里面的那种你说孤单，你说苦涩，那种创伤在他的心灵里面就卸下去，就下下去。耶稣一生当中就是不断的用他的爱在碰触这个人的心灵，用他的爱碰触那个心灵。孤单竟然没有使耶稣的心变冷漠。其实耶稣所受过 最深的孤单，还不是我刚刚讲的这整个他传道的整个过程。其实耶稣的 人生里面最孤单的时候，是他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然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一定跟他宣称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有绝大的关系。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老早就决定一定要置他于死地不可，总是他们后来他们就逮到一个机会，他们把耶稣抓起来，那当然不是在大庭广众的当中，是晚上半夜最不会引起骚动的时候，他们把耶稣抓起来，第二天他们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在那个耶稣从耶稣被抓起来到他被 钉十字架的这整个过程的当中，他的门徒全部都逃之夭夭，全部都弃他而去。所有他跟他最亲近的人都因为害怕而离弃他。其实耶稣之所以那天会被抓起来，也是他的一个门徒叫做犹大出卖他。然后当他被抓起来 被犹太人审问的时候，他最器重的那个门徒叫做彼得，当众三次不认他。这个耶稣他一生之久，他用炙热的爱来爱着每个人，可是走过了33年，最后这个世界回报他的是什么？回报他的是仇恨、出卖、遗弃、冷漠，最后杀害。耶稣就是一个人孤零零的走过那个受难的过程，被凌辱，被吐口水，被当众鞭打，被游街示众， 被衣服全部脱光，然后被人整个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木头的上面。整个过程他孤孤零零的走过。我相信你不会找到第二个人曾经经历过比耶稣更深的孤单。我们说孤单使人冷漠，当这么大的钉子钉在耶稣的手掌上，两边的手钉在他的两脚下，整个钉穿钉到木头上面，当他所有的整个人身上的所有的重量全部都集中在这些钉子的上面的那个伤口上面的时候，当他整个血流如注的时候，当下面的人在那边仍然继续的嘲笑他，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从上面下来啊，我们就知道啦，我们就承认你是上帝的儿子啊。在这样子的一个那一刻，耶稣抬起头来对父神祷告，耶稣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相信你不仅是没有看过任何人受过比耶稣更深的孤单，我也相信你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其他的人身上你看过一个比耶稣更完全的爱，一种你跟我从来没见过的爱，完全的爱，能够爱他的仇敌的爱，而且是爱到底的爱，是一个再深的孤单再深的仇恨都没有办法夺去的爱。你说一个人怎么可能有这种爱，一个人人怎么可能有这种爱。所以那些如果我们在那边思想耶稣会不会是一个疯子，你会碰到另外一个 新的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连一个正常人都没有办法有这种爱，那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他怎么可能在他的生命里面能够有这种爱。如果在耶稣的身上的那种爱是人所不可能有的爱，那耶稣到底是谁？如果他不是上帝，那他是谁？我还是要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自己来想。但今天对我们今天晚上要思考的主要题目来说，你发现到说，就是因为耶稣有这种完全的爱，所以他才能够将人从那种沉重苦涩的孤单跟痛苦里面把人拉出来，把人拯救出来。为什么？因为当他的爱进入到你的里面的时候，那个冷漠的心就活起来了，那个冷漠的心就温暖起来，就宽阔起来了，孤单就会从你的身心灵里面就挪去了，就挪去了。就是那一个爱，当他进入到每一个他所触摸的心灵里面的时候，孤单就走了，孤单就走了。但是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那耶稣岂不是一个悲剧英雄吗？难道耶稣他有一个这么伟大的爱，他最后结果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被杀了，就被干掉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悲剧英雄，是不是？所以这么伟大的爱又怎么样，最后还是死了，死了就没了，是不是这样子？你发现不是，你发现一点都不是。当我们去看耶稣的生平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奇妙的，耶稣老早在他还没有到这个最后十字架的时候，他老早他就跟他的门徒预言他会被害，他会被杀的。 他告诉他们，他甚至告诉他们，我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他从刚刚开始出来传道没多久，他就跟他的门徒讲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不是要来受人的服侍的，我是要来服侍人的，而且我是要来舍命来做多人的赎价。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来牺牲他的生命。他早就把他的人生的方向定好了，要成为一个赎罪的一个祭物。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门徒都听不懂啊。他说，我有权柄把命舍去，也有权柄把它取回来。你发现到说，耶稣他不是被动的，这个不得已的被杀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完全是他主动的，他甘愿的，甚至你都可以讲说是他计划好的。他计划好的，他能够这样子计划，然后最后事情就照着他所计划的这样子实现。不仅是耶稣这样子预言过，旧约里面还很多地方都是预言到有一位弥赛亚要来，然后这位弥赛亚最后要牺牲他的性命来成就神要成就的救赎。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他主动为了要，他说赎罪，就是为了我们所世人的所有的罪。我们因为我们前面讲的那种人性的软弱，或者说人性的扭曲，人性的缺陷，你怎么描述都可以，我们人性里面所有的那些问题，因着那些问题，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那些表象出来，包括我们会彼此嫉妒，我们会仇恨，我们会怨恨，我们会贪心，我们会增进，我们会动手段，我们会欺骗。很多人跟人中间，我们的罪所带来的所有那些我们应当自己要来承担的罪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全部担当起来，全部担当起来。整个目的就是要拯救我们人，能够脱离我们那种软弱的人性，那个使我们的整个人生一直陷在前面所说的那个恶性循环里面的那一个软弱的人性，要把我们从中间拯救出来。甚至他说，我有权柄把我的命舍去，我也有权柄取回来。真的，耶稣早就跟他的门徒讲说，他要被害，然后第三天他要复活。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果然第三天他从死里面复活。所以今天你有机会的话，你们到以色列去，导游会带你们去看耶稣的坟墓，耶稣当时被钉的坟墓，被埋的坟墓，你会发觉到那个坟墓是空的。你去看释迦牟尼的坟墓，他的骨灰还在那里。你去看穆罕默德的坟墓，他的骨灰还在那里。你去看世界上所有伟人的坟墓，如果找得到的话，都还在那里。只有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是空的。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的死不是悲剧英雄，耶稣的死不是悲剧，耶稣的死反而是我们的拯救。耶稣的死不是他的挫败，反而是他的得胜。透过他的死，他胜过死亡，甚至胜过整个我们人类，我们在人性上，更是在永恒的当中，我们所承受的那个咒诅。今天我们每个人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有一天每个人都要死的。这就是千年以来所有的人类共同在面对的、承受的那个咒诅。耶稣借着他的死跟复活，整个胜过我们人类在人性上面的所受到的那个咒诅。所以当年他怎样的宣告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一句话不只是对当时的人宣告的，不只是在耶稣33年的当中，任何一个人来到他的面前，如果他是劳苦担重担的，他的心灵里面 是有沉重的包袱，他可以到耶稣这里来。耶稣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不只是为那个时代，今天他仍然在呼唤着所有的人，凡劳苦担重担的今天都可以来到耶稣的那里。他说，我必使你们得安息。耶稣不只是当时在他那个时代，他深知每一个人的痛苦，每一个人的渴望，他能够用爱触摸每一个人的心灵，今天他照样能够深深的了解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渴望，我们的伤痕，我们的眼泪。因为所有我们能够经历过的孤单，他全部都经历过，他全部都经历过，没有一个你的痛苦跟你的孤单他不能了解的。每一个孤单的心灵，每一个冷漠的心，每一个焦躁的心，每一个惧怕的心，耶稣他都愿意来靠近，耶稣他都能够用爱重新的来充满每一颗心。今天我想到这个孤单的问题，其实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因为我真的是从小时候的那种自卑孤单的那种痛苦里面真的走出来了。很多时候我跟一些人分享说，我小时候的自卑，小时候的孤单啊，小时候的那种那些这个都不敢在人群的当中一站起来就全身发抖，所有的那些人都觉得很难相信啊。如果是我小时候的那种情况的话，我今天站在台上，我没有3分钟我就昏倒了。我之所以完全从那种自卑，从那种孤单里面走出来，因为我在23岁的时候，我研究所第一年的时候，我认识了耶稣，我接受耶稣来成为我的救主，来成为我生命的主。他开始进入我的生命，开始成为跟与我一同走我人生道路的一个伙伴，他成为我的知心的人。耶稣开始在我的生命里面改变。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信主没多久，其实那个时候那种自卑感，那种内向，那种孤单，其实还是很明显的，在性格里面，不是一信主哎，整个就不见了，其实还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因为刚信主嘛，所以我就也常常到教会去，可是呢教会聚会的时候还好，聚会一结束我就整个人就紧张起来了，因为大家就站起来了啊，你就跟他说话，他就跟你说话啊，我一看就说没有人来跟我说话，我整个人就又慌起来了，哇，我就如坐针毡，我就想要赶快回家。可是你知道吗，很奇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每当那个我心里头又开始很不安，然后很焦躁，我想要走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温柔很有力量的声音在我里面跟我说，没关系，不要害怕，没有问题，没关系。我很焦躁，我想走，一个声音就在我里面跟我说，没有关系， Don't worry, No problem、很奇妙的一个声音，在我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那种声音从来没有出现过。可是那个声音充满了力量，那个声音使我那个很焦躁的心，虽然很焦躁，可是我竟然没有走出去，我竟然没有跑回家。我发现那个声音在我的里面，使我开始越来越不会很深的陷在我自己一个人的感觉里面。我从我的感觉里面开始出来，我开始去感觉别人的感觉，去感觉别人的需要。我开始会尝试的去跟人家说话， 去关心别人，就是有一个力量拖着我，即使我在大中间，我都不晓得怎么样插入大家来讲话，我觉得就有一个很安很平安的心在我的里面，使我可以就站在大家的中间，就在那边听人家讲话。哎，我觉得当我能够这样子听人家讲话的时候，我就发觉我进步了，我进步了，我不开始不一样了。然后一段时间，真的慢慢的就走出来，从那个很封闭的性格里面走出来。耶稣住在我的心里面，他真真实实的住在我的心里面，在我的心里面，他跟我说话，从他跟我说话带来他所赐给我的力量，从他跟我说话，我很深的看见到，我不再是孤单一个人，他跟我同在，所以那个孤单就开始淡化，就开始消失，就开始挪去了。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很现实的世界的里面，面对孤单，几乎是我们所有的人，你都不可能避免的一个挑战。各样的处境，我们都会感受到那种孤单的领导。我们有两种选择，可以去选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孤单。第一种选择就是用坚强的意志力去撑，忍受孤单。很多人是这样子做，孤单没关系，忍受，忍受，忍受，继续往前冲。很多人是用坚强的意志力去撑，你可能也会觉得你好像撑得住，但是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代价，你会发现你一定要付出的。那个代价就是你的心会越来变得越冷漠，这是一种选择。我盼望这不是你的选择。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我所选择的，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让耶稣来住进到你的心灵里面，住进到你的生命里面，让他来跟你同在，让他陪伴你来走你人生的道路，让你的人生让他来做你最知心的朋友，把你的生命就交给这一位爱你为你舍命的这位主，这位上帝的儿子，让他来引领你一生的脚步，让耶稣的爱来挪去你人生的孤单，让耶稣的爱来成为你生命的力量。两个选择，两个选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舍命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还要爱你，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还要了解你，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一样能够永远的一生陪伴你。一个不再孤独的人生完全是可能的，完全是可能的。一个充满着爱，充满着雀跃，充满着力量，充满着喜乐，这个人生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你愿意让你自己独生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看回顾来看自己人生的时候，主啊，我们所有的重担，所有的包袱，主，我们所有的苦涩，你都了解。巴不得今天主耶稣，你在我们生命，你住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喜乐，主啊，今天也能够进入到许多我们宝贵的朋友他们的心灵里面。主，我们向你祷告，你那个充满能力的爱，主啊， 今天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亲自的来敲每一个心门，亲自的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你亲自的来开我们每一位的眼睛，主，让我们看得见这样一位在历史的当中真真实实的来到世界上来为我们死的耶稣，可以成为我们一生最知己的朋友。我们原来不认识你，但是你却完全的认识我们，你完全的了解我们。主啊，当我们打开我们心门的时候，你的爱就进来到我们的心中。哦，主啊，你的爱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主啊，就要解开一切的锁链，解开一切的心结。哦，主啊，就要把每一颗冷漠的心都活泼复活起来。主啊，我们向你呼求，今天这样子的救恩，主啊，可以临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愿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的当中，这个时候，主你就来感动我们，就来感动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朋友，盼望你今天真的是听到这个主耶稣要告诉你的一个好消息，唯有他有那个完全的爱，只有这一位拥有完全的爱的耶稣，他才能成为你至亲的朋友，只有他才有办法用完全的爱来爱你，只有他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你，完全的接纳你，一生的陪伴你。伸出你的手来，让耶稣来牵你的手，让耶稣牵住你的手，来开始带领你一生的道路，成为你一生人生当中最亲密的那个伙伴。我们中间有愿意的，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心，你可以把手举起来，向主耶稣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主耶稣今天晚上要进入到你的心中，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今天你愿意让耶稣的爱来进入到你的心中，让耶稣的爱一生的来扶持你，不要让你自己继续的活在一个冷漠的世界当中，在这个非常现实的世界里面，你不需要就成为一个很冷漠的人，不需要就成为一个很冰冷的人，你也不需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弱肉强食，一直竞争，一直斗争，一直奋斗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当这位爱你的神他与你同在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动你一根汗毛，把你的生命跟这位爱你的神，这个爱的源头连接起来，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有血有泪，有真情，有热情，充满喜乐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愿意让耶稣的爱今天来充满你，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一起来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主耶稣今天在敲你的心门，你可以把你的手向他举起来，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曾经伤害过你所爱的人，每当想到这样子的事情，你的心就很自责，这样子的事情在你的心中常常折磨着你的心，你不晓得怎么样能够从这样子的一个犯过的错误里面能够走出来。其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早就把你的罪全部都担当起来了，主耶稣把你带到天父的面前，让你可以得到天父的饶恕，所有你曾经犯过的错误，神都全部都要饶恕你，你可以不必再继续的活在那样子的一个自责，那样子的一个控诉的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今天你愿意来接受神对你的饶恕？我们中间其实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伤害过人的，不是你愿意伤害人，可是我们的人生就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过去，让神饶恕的爱今天可以临到你， 今天可以来抚平你的心，释放你的心，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来为你祷告。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感谢主，请放下。举过手的人可以把手放下来。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放下，请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神让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要饶恕我们所有的罪。神要释放我们的整个心灵，永远不再受罪的控诉，永远不再受罪的捆绑。那种生命的自由是在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办法经历的。所以主耶稣曾承受极大的孤单，坚决地走到十字架来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把这样子的一个赦免，这样一个饶恕，这样子的一个释放，成就在我们，做成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你愿意来接受神对你完全的饶恕，无条件的饶恕？我们中间可能也有一些人，你的心里面有很多的伤痕，有那样子的伤痛，甚至可能是你所爱的人所加注在你的身上的，好像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 了解，能够安慰，能够陪伴。那样子的一个苦楚就是一直在你的心中，我相信你会很渴望这些有没有可能都成为过去，有没有可能全部都可以放得下来，我的人生能不能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不必在那样子的一个创伤的里面辛苦的来走每一天挣扎的道路。但是我要跟你说，圣经早就告诉你，告诉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只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所有过去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过多少的伤痕，多少的痛苦，在耶稣基督里面全部都可以抚平。为什么？因为他要把他的爱浇灌在你的心中。当耶稣的爱进入到你的里面的时候，所有的那些伤痛就被抚平，所有那些伤痛，伤口就医治，伤口就恢复，我们的人生完全可以重新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不是在伤痕里面来奔跑的。愿意是把心门打开，让耶稣那个钉痕的手来触摸你的伤口，来把所有的创伤抚平，把所有的创伤挪去的。今天是一个宝贵的机会，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你愿意让耶稣来医治你所有的创伤，医治你所有的伤口？你可以把手轻轻地向主举起来，主耶稣会看见，主耶稣要来进入你的心中，带领你人生一个重新的开始。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也许你觉得你只是个性内向，你只是个性这个非常的害羞，你只是很多时候你孤单，只是因为你不敢走到人群，你很怕被人家拒绝。有主耶稣跟你同在，你就不怕了。有主耶稣跟你同在，你就可以走进人群了，你就能够建立跟人的关系，不一样的关系。最后还有，我们再一次给大家一个机会，愿意让耶稣基督来住进你的心中，来带领你一个全新的开始，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我们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还有没有？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一列火车，在这列火车一直在往前走，一直在往前走的当中，许多你所亲爱的人，你的好朋友，都会在一站一站，在不同的车站，一个一个去下车。 当车子越来越开到终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车厢里面常常都是寥寥无几，没有几个人，车厢里面常常都是冷清清的，孤寂一片的。当我们的人生越往前走的时候，那个孤单的挑战只会越来越大，只会越来越大。你所最爱的人，你的亲人，今天的朋友，总有一天都要离你而去。唯有耶稣才是那一位永远不会离开你的那一位。唯有耶稣，他会陪你一直坐到终点。耶稣不仅是陪你一直坐到终点，你会发现到说，当下车的时候，那个不是一个终点，那是一个转运站。耶稣带着你从一列火车下来，转到另外一列，永恒的属天的，进入到荣耀的那个永恒的火车的车。耶稣带领你走上那个永恒荣耀的天车，只有耶稣陪伴着你。这个人生最后走完的时候，不是绝望，不是完了，而是一个荣耀的新的开始。愿意让耶稣基督来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向耶稣举起来。今天主耶稣就要坐上你的生命列车，陪伴你一直走到你人生的终点。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感谢主，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为耶稣基督是你所赐给我们最宝贵、最宝贵我们生命的朋友，是这位原来高坐在宝座的上面，却甘愿来到人世间来寻找拯救我们，来得着我们，来靠近我们，来把我们从这样一个没有盼望的世界，把我们带到天主你自己荣耀的国里面。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孩子特别的为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有好几位，他们举起他们的手，主啊，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上。哦，主啊，愿意让你来带领他们的人生，因为当你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的人生永远可以不再孤单。主啊，当你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主啊，他们的人生永远不会再走到绝路。主啊，他们的人生乃是通向永恒，通向荣耀。主啊，孩子要为今天每一位愿意接受你做他们救主的朋友献上感恩，来献上祷告。主啊，你与他们在，从今天开始，主啊，你就向他们彰显你爱的奇妙，爱的全能。主啊，从今天开始，主啊，就让他们对你发出那样子的一个奇妙的信心。主，让他们一生跟随着你，让他们一生经历你。主，让他们一生看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怎样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主，我们孩子也要特别的为我们中间许多还在寻求的，还在人生的浮沉的当中，主啊，在寻找的每一位朋友来祷告。愿他们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主啊，就是你施恩在他们的身上。主啊，是你在呼唤他们，你在引导他们。主，也是他们的心灵开始听到你的声音。主啊，他们开始向你活过来，他们开始来寻找你。主啊，他们开始来回应你的一个开始。哦，主啊，愿我在座中间每一位，主啊，我们没有一位是在孤单的里面走完我们的人生，让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跟寻慕道的朋友，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